上個月被美國總統拜登提名為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在12月7日在參議院有關確認這項提名的小組聽證會上表示，美國應該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我們同與之競爭的國家來說，這樣令到事情變得困難，他們會說，欸，你不能夠要求我們遵守你自己都沒有簽署的事。他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言說，對美國來說這個是一個挑戰，即使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也會說，等一陣啦，你要求中國遵守你自己都沒有簽署的事，我們過去已經非常接近了，我很想衝過終點線。坎貝爾指出，如果提名確認，批准公約將會成為他的首要任務。夏威夷州民主黨參議員布萊恩·沙茲在聽證會上表示，他認為可以獲得足夠的選票來批准該公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因為我們明白到迫切需要在與中國競爭中採取集體行動。11月6日，美國夏威夷州民主黨參議員廣野慶子、阿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麗莎·穆爾科斯基等7位的國會議員重新提出敦促美國批准公約的決議案。穆爾科斯基說，美國袖手旁觀的時間越長，其他國家繼續制定海洋領域議程的時間就越長，從海底採礦到關鍵的海底基礎設施，批准公約將會有助我們壓制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領土擴張，對於美國在海洋領域的國家利益亦都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其他北極國家正在尋求界定對超出自己現有專屬經濟區的海底區域的權利的情況之下。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史塔克頓國際法中心主席，曾經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海洋法和政策顧問的詹姆斯·克拉斯卡對美國之音表示，批准公約之後，美國將可以利用強制性的爭端解決程序，那就意味著如果存在違規行為，例如在專屬經濟區內違反航行自由，美國就可以根據公約第297條提出訴訟，並且在國際法庭或國際仲裁庭對此進行裁決，咁對其他國家具有約束力。美國目前不能夠參加公約下屬的大陸架構界限委員會、國際海底管理局等機構，這兩個機構負責制定深海床底探礦制度、審議北極地區大陸架構劃分的專案、處理關於海洋持久利用等問題的法律框架。克拉斯卡指出，加入國際海底管理局有利推動美國深海採礦業的發展，擁有一席之地之後，美國將會對國際海底管理局的大多數行動擁有否決權，目前我們還未有一個得到國際認可的機制來到處理深海採礦問題，單方面行動並不是最佳選擇，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風險，因為先進和新興技術需要深海海底的礦物，中國等很多國家都加入了國際海底管理局，並有權尋求勘探和作出海洋的主張。他表示，實際上美國已經遵循了除了深海海底採礦之外的公約的所有規則，美國一直都表示，除了深海海底採礦之外，公約的所有其他規定都反映了國際習慣法，因此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具有約束力。現在我們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即美國是公約規則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是唯一一個不是締約方的主要大國，這樣損害了我們的聲譽。隨著海洋採礦和加工技術的進步，私營部門和政府重燃對海洋礦物商業開採的熱情，目前商業開採研究最深入的海底地區是位於太平洋東部的克拉里昂克利帕頓區，僅僅這個儲礦床的所含的礦量就多於陸地上這三種礦產資源的總和。根據公約，區域內海底礦物的勘探和開採只有與海管局簽署合同之後才能夠進行，需要遵守海管局的規則、規章和程序。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已經持有國際海底管理局至今為止頒發的30個勘探許可證中的5個為所有國家中最多的，為最早於2025年開始的深海採礦做準備，屆時中國將會擁有挖掘、 92,000 平方英里國際海底區域，相當於英國大小的獨家權利，佔國際海底管理局目前許可總面積的約17%。美國前總統列根1982年就宣布美國不會簽署公約，原因在於公約有關海底開發的限制規定與工業化國家的利益不符。從克林頓到奧巴馬以來的各界政府均未能夠將批約作為頭等優先事項來推動。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曾經審查公約，但批約問題始終未能夠提交給參議院全體會議投票，最後一次聽證會是在2012年。反對人士認為公約不會賦予美國任何尚未享有的海上權利或者自由，反而會削弱美國國家主權和利益，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負擔。譬如在強制性爭端解決程序之下，由聯合國秘書長任命的不經選舉和不負責任的法庭作出未必能夠保持公平，美國還將面臨氣候變化的訴訟和其他成員國家提出的環境訴訟等等。最有爭議公約的條款之一就是第82條的規定，對200海里以外的大陸架構上的非生物資源的開發應繳納費用或者是實物，並由海管局分配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內陸國家。這個規定已承認國際海底區域為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為原則。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經援引已經逝去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時的講話，稱公約所要做的就是將三分之二的地面表積納入到去國際組織的國有化中。他認為公約是一場全面的權力爭奪，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全球財富再分配機制，一種由美國納稅人提供的巨大全球福利。一套不合理的全球治理制度不單止是對美國選民和政治訴求負責，還有違美國的民主立法和政府自治原則，對美國立國之本的威脅。公約還規定沿海國家應該根據大陸架構界限委員會的建議，確定它延伸超過200海里的大陸架外部的界限。阿拉斯加表示，在不批准公約的情況之下，美國的確有權在美國的大陸架上進行深海採礦，這個是美國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的固有部分。但問題就在於，如果在200英里之外的礦井或者外大陸架構上進行這項活動時，美國公司就可能缺乏國際認可，面臨被起訴的風險。但是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在2012年刊文指出，美國不需要加入該公約，就即可獲取其延伸大陸架、北極或墨西哥灣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在必要情況之下，美國可以與鄰國進行雙邊條約談判，而不是訴諸公約，來劃定它的海洋和大陸架邊界。傳統基金會的瑪格麗特·撒切爾研究員曾經在白宮擔任總統特別助理的史蒂文格羅夫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你一直追溯到杜魯門政府再到列根政府，我們已經明確地表示美國外延大陸架屬於美國，並沒有其他國家提出過相反的說法。在北極、俄羅斯和加拿大都未有對美國延伸大陸架的部分地區提出主權要求，我們亦都沒有對俄羅斯或者加拿大這樣做，墨西哥灣的情況都是這樣的。格羅夫斯表示，深海採礦技術的商業化前景不容樂觀，譬如克拉里昂克利伯頓區至今都未有開採出有關的礦石，美國無需將加入公約視為和中國進行深海競爭的必要環節。亦都可以說月球的採礦潛力巨大，但一切現在只是紙上談兵，認為海底有金在等待挖掘，而美國被排除在外的想法是虛幻的，讓中國去證明它的經濟可行性。目前深海海底採礦還未有這個產業，未有這個產業，就算我們明天加入該公約，我也不知道有哪家美國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這個產業有朝一日存在，我們可以效法英國等國家，通過同魯魯等加入公約的小島國家簽訂合同，進行深海海底採礦。美國甚至不需要成為該公約的締約方，即可獲得深海海底採礦的合同。他說， 格羅夫斯較早前的研究指出，根據美國國內的深海海底固體礦物資源法、國際習慣法以及其他多邊協議，美國已經作為獨立主權國家成功地主張並保持對深海海底廣闊地區的保有權，而加入公約將會從根本上去改變目前美國享有的傳統公海自由，並為美國礦業利益施加前所未有的新的國際管理和監管負擔。菲律賓總統費爾南德·小馬科斯星期六12月16日接受日本傳媒採訪時表示，近幾個月以來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有增無減，中國所構成的挑戰需要新的解決方案。中國在1982年首批簽署了並於1996年批准公約，但是中國政府聲稱擁有幾乎整個南中國海的主權，其中就包括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聯合國下屬的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在2016年認定中國的九段線違反公約，但中國拒絕接受這個裁決，繼續軍事集結，引發摩擦事件不斷。中國外交部長王毅11月8日公開稱，中國將會認真履行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海洋法義務。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克拉斯卡對此表示，中國配得上連環違約者的稱號，包括違反第七條關於直線基線的規定。中國在西沙群島周圍、海南海峽及中國大陸沿海並沒有非法的直線基線，違反第二部分中有關無害通過的規定，違反關於經濟專屬區和公海自由的第56條和第87條，中國剝奪了鄰國開發它的專屬經濟區的權利，中國建造的巨大人工島嶼還違反公約中保護和維護海洋環境的規則。畢業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保羅尼采高等國際研究院的國家安全分析師約翰克勞斯告訴美國之音聽，批准公約之後獲得解決海上爭端的談判桌席位將會為美國帶來機制上的好處。美國不單止向中國表明自己言行一致，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成員國家遵守國際海洋法，而且為美國增加另一種監督機制，緩解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動。他亦都指出，遺憾的是中國目前在南中國海的大部分領土擁有已經達到既成事實的階段，但美國可以訴諸法律和外交手段阻止中國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為南沙群島周圍建立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能力。作為一個流民國家，中國無視裁決甚至是拒絕出庭，真正應該退出公約，但是中國想要享受作為替約方所帶來的所有好處，不想承擔實際成本。傳統基金會的格羅夫斯認為，公約缺乏有效執行機制，難以約束公然違反者的中國的行為。他建議美國需要保持海軍的有力介入和軍艦的持續活動來壓制中國，而不是依賴一個有深度缺陷的多邊條約。中國只懂得力量，不在乎公約上的簽名，不在乎美國和菲律賓是否該公約的替約方。美國批准公約並不會以某種方式去迫使中國開始遵守該公約，這個完全是一種幻想。美國應該強化它的權力的方式，就是在南中國海四處航行美國海軍，並與該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去合作。克拉斯卡亦都認為，如果美國明日加入該公約，中國仍然會我行我素，不過美國可以就保護美國的航行自由權益對中國進行訴訟，這樣我們將會獲得類似於南中國海仲裁的結果。中國不想在國際法庭上再輸一次，因此即使是美國提出這樣的訴訟的可能性，都可能改變中國影響美國航行自由行動的行為。另外，他表示美國所有的條約盟友都是公約的替約方，並將它視為國際法的基石，以及其他很多有善意的亞非拉國家，譬如是巴西、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馬達加斯加、南非等國家，這些是我們應該在推動國際法規的時候與之有共同點的國家。美國通過加入公約，將會進一步加強和他們的關係。克拉斯卡說，集體行動是向中國發送威脅信號的最佳方式，沒人希望熱戰爆發，我們需要的是海軍力量持續存在，不單止來自美國，還有來自朋友、盟友和其他善意國家的軍隊，集體行動是最好的結果，也是加強威脅力量的方式，中國只是需要適應它已經同意的規則。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